弟兄姐妹早上好，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圣经彼得前书三章，我们继续我们的系列讲到关于彼得前书，今天我们讲第三章。今天我的讲题是准备好回答个人。彼得是这卷书的作者，他写信的对象是因信主而受到逼迫的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的基督徒。在前面的几章，彼得提醒他们，他们是属神的人，所以即使他们在受逼迫受苦难的时候，他们也应当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人，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通过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作为在这个世上寄居的，作为客旅，我们基督徒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为神做盐做光，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要结果子，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是不可分割的，是我们上礼拜讲的。接着讲我们刚刚读到的这篇，彼得他说到他的对象是受到逼迫的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的基督徒，他鼓励教导各地并且各个年龄层的基督徒，在遭受逼迫的时候要为我们的信仰辩护，要为主忠心。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基督徒在受逼迫苦难的时候应该如何思想神，如何来生活。彼得讲到唯一受苦的情况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极其可能的，为基督的缘故受苦其实是有福的，因为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而我们要持守在基督里的信心，并且向个人辩护我们的真理，我们所信的真理。在那个背景下，他是讲的基督徒受到当权的人的逼迫，政府的逼迫，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好准备呢？第一点，彼得说到我们应该尊主基督为圣，所以他讲到我们在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第十五节，我想再一次读一下第三章第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注意到第十五节讲到，第十五节的开头讲到说，只要当圣经里出现只要但是之类转折的词的时候，我们总需要联系上文的内容，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总是要联系上下文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第十三节十三节中说到，他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然后他接着说，有谁害你们呢？他在这里 实际上是在说，如果一个基督徒顺服神的律法，他就不需要害怕惩罚。他这里说的有谁害你们，是指的政府或者是执政掌权的人对我们可能产生的一些逼迫或者是迫害，所以可能我们会遭受政府或者当权掌职的人的逼迫。他这里在说，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顺服神的人，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惧怕那些当权的掌权的人。但是他第十四节继续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这里为义受苦的意思是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所以他这里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即使我们是顺服了神的律法，我们也是极有可能受到逼迫的，因为我们非常可能会遇到一些要为义受苦或者是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情况。所以第十四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所以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我们不要怕他们的威吓，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彼得在这里是想说，为了顺服神的律法，为基督的缘故受逼迫是非常可能的。当你们为基督受逼迫的时候，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相反的，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现在你们应该更加容易理解第十五节这里在讲什么。这是为了要预备那些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要让他们知道，当他们面对要为信仰做辩护、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应该怎样行，他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应该怎样回答那些挑战他们的人。所以这里是这个经节的上下文。他同样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怎么样去行。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怎样反应。我们同样应该怎样去为我们的信仰做辩护。就像以前那些基督徒会被抓，并且他们要被带到法庭上，然后法官会问你，你为你自己的信仰做辩护吧。然后那个基督徒可能会说，我信主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上帝是真实的，他是唯一的真神，我不要拜偶像，我不要敬拜那些假的上帝。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因为我们随时可能，那个时代的基督徒随时可能会被带到法庭上，所以他们要做好准备为他们的信仰辩护。彼得说，我们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在这里尊主基督为圣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使上帝成为圣洁，他也不需要我们来使他成为圣洁，而我们也不可能使上帝变得更加圣洁。我们没有办法使神变得更加圣洁，他也不需要，因为他本身就是圣洁的。那尊主基督为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去宣扬、宣告他圣洁的属性，去宣扬，向这个世界宣扬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圣洁的神， 通过我们的行为，在这个世界的见证，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哦，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圣洁的上帝。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八章十三节里说道，说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惧畏惧的，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所以尊主基督耶稣的名为圣，真正的意思是我们的内心要不断充满对神圣洁的敬畏之情。我们要敬畏畏惧我们的神，崇高崇敬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如何能得到那种对神敬畏的心呢？是通过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圣洁的上帝，是一个荣耀的神。这里敬畏是指我们知道我们神的属性，他是圣洁的，他是荣耀的上帝，并且我们心里要将他分别。第一，我们要把他当作最崇高的，尊主为大。这个就是我们心里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第一点，可能第一点意思是说，我们心里应当将基督和其他一切世界世俗的事情和概念分别。第二，也包括了我们不要以为基督我们的上帝他是受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观念所限制，他更不可能受到时空的限制。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用我们作为人的逻辑去思考上帝，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受时空限制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历包括我们的逻辑思维都是有限的。但是今天我们的上帝他是不受我们理性限制的，他也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第三，我们的上帝他是良善的，他是圣洁的。今天神允许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他不会害我们，他爱我们。第四点，我们要记住上帝我们的神他是蛮有智慧的，他是全能的全知的无所不在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对神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心中会产生对神的一种敬畏之情。我们会敬畏他，是他的本相是上帝，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圣洁，他是荣耀的神。当我们尊主基督为大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外邦人面前宣扬宣告主圣洁的属性。这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头等大事，这也是敬拜神应有的态度。你可以看到敬拜神不仅仅是代表你每个礼拜天早上来教堂，敬拜神应该是在我们生活中存敬畏的心，宣告神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所以彼得在这里教导我们，他是要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所以彼得说，这是我们要时常做好准备，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做辩护。这不仅仅是在我们知识上的对神的认识，而是我们内心对神的一种敬畏。我们知道神他是怎样的一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爱我们，他怎样引导我们。所以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回答个人。所以我们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与神为仇的世界，是与基督徒为敌的世界。为什么我们在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件事这么重要呢？因为刚才说到基督徒生活的世界是与我们为仇的，所以基督徒生活中遭遇逼迫也是在所难免的。逼迫有很多种形式，当你在压力之下，你要面对为着你的信仰做辩护的时候，那也是一种逼迫。当有人挑战你是否坚信圣经的时候，也是一种逼迫。你做好准备回答个人了吗？当你不信的家人或者你所爱的人让你难做，问你到底为什么要信耶稣的时候，你准备好回答他们了吗？当我问你们是否准备好了的时候，我说的不仅仅是你知道怎么样回答他们，而是你的心准备好了吗？这是我所关心的。当我们的心持续不断充满对神圣洁敬拜的时候，我们甚至能够在受苦的过程中荣耀基督。我们也会自然而然的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的心早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当我们的心惧怕人或者被这个世界的情欲所掌管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能力为神做什么。当我们惧怕人胜过惧怕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变得麻木，我们也不可能做好准备。有一个神学家说到，如果我们的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我们就会更加敬畏神而不是惧怕人。因为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就等于在亵渎上帝。尊主为圣的心态应该是，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在这个抵挡我们的世界，我们基督徒不可避免的会面对信心和盼望受到挑战的时候。这里我们第二点讲到的是，我们应该时刻准备为我们的信仰辩护。这里彼得关于护教的问题说到，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回答个人的意思其实是辩护，就是为我们的信仰做辩护，护教的意思。辩护这个词是从这个字apology 来的，它原来的意思不是为某个行为找理由，而是为某种行为进行辩护。所以辩护基督信仰是我们针对不信之人的观念为我们的信仰进行辩护。其实这个词是一个法律上法庭上的语言。事实上保罗他自己也确实在法庭上为他的信仰做了辩护，而这个辩护的实质是为了要给人传福音，让那些人明白福音的真理。就像保罗当时在法庭上，他传扬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他其实就是在对那些法官传福音。所以我们的辩护不仅仅是在法庭上的，这样的辩护可能每天都在发生。福音真理是一个公开的真理，是经得起挑战和质疑的。准备好为福音辩护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首先我们要有个正确的动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辩护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要赢得，要在辩论争论上胜过别人，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以前有个故事这么说，有一个国王对一个基督徒他说，如果今天你不放弃你的信仰，那我就会惩罚你，我会把你驱逐出境。然后那个基督徒回答道说， 即使你今天把我驱逐出去了，你也没有办法使我与神的爱隔绝。然后那个法官就说，那我要没收你所有的产业，你所有的经济，所有一切的东西。然后那个基督徒就回答说，今天我的主，我的上帝是我的产业，没有人可以把它拿走，我的财宝在天上。然后那个法官就说，那我要杀了你。那个基督徒就回答说，那好吧，那我今天就要与我的上帝在天堂里相遇了，我宁愿离开这个世界与我的主同在。所以那个国王听到了就非常的生气，他放弃了，他对这个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办法。当然那只是一个比喻，但是你可以看到圣经的真理是可以在法庭上，在公开场合被辩护的。但事实上我们这样的辩护，我们的护教是在每天都可能在发生的。不管你是一个学生，还是工作的人，还是家庭主妇，都是一样的。你碰到的情况可能是，如果你今天不因为你的信仰妥协的话，那么我就把你分配到其他的部门去，让你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让你去做一些影后影帝，让你去做一些打印复印的工作。如果你继续的不听的话，那你就被解雇了。其实解雇你对于来说就跟你杀了你差不多。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做好准备了吗？你们准备好回答个人了吗？你准备好要为你的信仰辩护了吗？今天彼得强调的是我们的心，今天你的心里有没有尊我们的主基督为圣呢？你第一，你至少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的，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我们也需要知道怎样回答一些特定的问题。但是我还要强调，护教不仅仅是为像考试一样做好准备好答案，我们所信的必须反映在我们生活和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心里。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还有我们所做的应该使人信服。所以做准备为福音辩护有三个方面。第一点是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圣经，我们也应该知道怎样回答一些特定的问题。但是我们同样行为也应该反映我们的信仰。真正可以让人信服的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生活，而不是说，哦，圣经经节你记住了多少，神学书籍你看了多少，而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生命，是最有力的证据，是最有力的见证。你试想一下，今天如果第一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都说，哦，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了，但是他们自己却生活在一个追逐世俗的享乐、钱财、金钱、争夺权力、各样的厌乐欲望当中，你们觉得会有人信他们所说的吗？哦，如果你们真的相信耶稣要来了，那你们在做的又是些什么呢？所以你所说的完全没有说服性。 没有人愿意相信你所说的，大多数的人可能都不会理你，因为你所说的和你做的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说你今天你要积财宝在天上，那么你又拼命的积财宝在地上，你是没有办法解释你的信仰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的行为反映了我们所信的。所以什么很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要反映我们的信仰，我们对基督的敬畏和爱。第二点，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在古希腊人，他们认为一个可以将他的信仰应用在生活上的人是一个成熟有智慧的人。然而在中世纪，一些相信神秘主义的人认为他们不需要神的话语。古希腊人认为你所做的事情应该反映你的信仰，你所相信的是。然而我刚才说的中世纪的有一些人，他们是一些神秘主义者，他们觉得神的话不是很重要，我们只需要圣灵，我们不需要神的话，我们只需要一些神秘的经历，一些很奇特很神秘的东西。所以你们看到两个极端了吗？一个极端是完全的理性主义，完全的知识主义，只知而不行的人；另一个极端是仅仅强调经历，而不去查考神的话语，没有学习真理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但是我们要知道，没有依据的信心就等于是迷信，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要有根据。我们今天所信的是有根有据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有根据并且有智慧的来表明我们所做的是出于圣经的真理。基督徒的信心不是盲目的，是有根有据的，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是有坚固的根据的，是有确实的依据的，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而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因为神的话语是无误的，神不会出错，圣经是神所默示给人的。所以当有些人问你的时候，有些人会问你说你信什么，你甚至都没有办法解释你的信仰。有些人会问你，继续问你，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然后你也会开始觉得很迷茫，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信。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思想上还有在灵性上，我们都应该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并且要仔细的思考，去思想我们的信仰，还有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所信的内容就是神学，而思想神的话是说我们需要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经历神，与他同行，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神话语各种的经义。而且这必须成为不仅是你个人的知识，而且是你个人的经历，这两个是要平衡的，你的生命和你的知识。 第三点，我们讲到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护教的中心是什么。第一，护教的目的，为我们信仰辩论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护教的动机不应该是为了在争论和辩论上胜过别人，或者是让我们自我感觉很良好，目的是为了宣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福音的信息才是我们辩护的中心，并且你辩护辩明真理的基础也是应该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之上，建立在福音真理的上面。我们信仰辩护的中心应当是十字架的救恩，甚至是在我们教导和讲道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些时候当我们跟别人辩论，我们太专注于一些证明神存在的一些证据，科学上的也好，经历上的也好，可是我们却忘记了传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贯穿我们辩论的中心应当是耶稣并他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应该是福音。第三点，辨明福音真理的能力来自圣灵，是圣灵给了我们力量，给了我们这样的恩赐，使我们能够把福音讲清楚，使我们能够使别人信服，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神去感动那些人，神使他们明白的。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永远无法办到的。如果这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需要为那些人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为那些听到的人祷告，为传福音的人祷告，是因为我们这一切的工作的果效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以为只要我们的口才好才就可以说服更多的人信主，我们就完全搞错了。讲道教导包括护教，如果没有圣灵的参与，一切都是枉然的。我们刚刚学习了，在我们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之前，我们自己应该有一颗尊主基督为圣的心。在我们护教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护教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而我们辩护信仰的时候，中心应当是十字架的救恩，并且要知道辨明真理的能力来自圣灵。最后我想提一点关于我们辩护信仰应有的态度，或者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别人，我们怎样应该应对别人。我记得有一个人，他以前来我们教会，他经常来教会，然后挑战基督徒，问一些很有挑战性很有深度的问题，然后有一些基督徒就会逃跑，然后跟他说你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你要不到别的教会去问一下还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要准备好为我们的信仰辩护，但是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第四点，我们讲到我们应该心存温柔敬畏的心。彼得前书3:15说到，后面说到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温柔的意思是温和的态度，其实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温和谦卑。我们可以一个谦卑温柔的温和的态度去回答别人，而不是以一个高傲自负的态度傲慢的态度去解答别人的问题。敬畏的意思是尊崇并且畏惧，我意思不是说要为了让别人怕我们，我们要很凶让人家 感到很害怕，而是指一个对神敬畏的心。是我们当我们在与别人交谈的过程中，我们的心应该是存敬畏，对上帝存着一个敬畏的。这里的背景是什么呢？当彼得说温柔和敬畏的时候，他是要提醒我们，在当时的那个世代，基督徒受到政府的执政掌权的人的逼迫，所以彼得这里想要讲的是要提醒我们应该顺服地上的权柄。可能那个时候基督徒会对那些掌权的人说，今天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是我们唯一的权柄，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足为惧，根本就不值得放在眼里。但是其实当我们挑战他们的权威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得罪上帝了。因为彼得告诉我们要顺服那些掌权的人，并且我们要尊重那些在位掌权的执政掌权的人，因为那些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彼得在那个时代的背景那个情况下对他们说这样的话，是要提醒他们，如果今天你们因着你们的信仰被带到法庭上的时候，你们要注意你们的态度，心存温柔和谦卑，还有对神的敬畏，而不是存着一个傲慢的态度去对待法官和挑战你的质疑你信仰的人。所以他想说，当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不能回答的时候，你也不应该生气，你应该用一个温柔的心去回答别人。或者你没有办法回答得很好，你也不要觉得很难受或者是很生气。敬畏神的意思是，当有一些人他们挑战你问一些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有一些人他可能问一些很困难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挑战我们的问题，很不礼貌的问题，我们的态度也不应该是蛮横的，或是这么愚蠢的问题你也问，你问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意义。这样的态度是得罪神的，或者你甚至说你是鬼，被鬼附身了吧，这样子的态度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应该存一个温柔谦卑温和的态度去回答别人。通过这些所有的行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去荣耀神。所以我们无论是跟别人进行辩论或者是争论，我们都应该是以一个温柔的言语讨神的喜欢的态度，带着爱心，通过当你站在神的角度去考虑，今天神他看到我们今天怎么样对待那些不信的人，我们怎么样回答他们，他会高兴吗？还是让别人感到骄傲，和让别人感到我们是很傲慢和自负的呢？今天我想挑战你们几个问题，挑战让你们思考几个问题。我们今天做好准备了为福音受苦吗？我们如何才能毫无畏惧的来面对那些攻击我们信仰的人呢？我们有没有考虑到神的荣耀吗？我们有经常思想今天神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因着爱吗？ 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因为爱吗？我们做事的动机是因为爱人吗？是因为爱神吗？因为神他不断的赦免我们，他不断的怜悯我们，这是福音的中心。这是你对你的朋友所传讲的吗？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慈爱的神，满有怜悯的神。我希望今天你们传讲的是神的爱。如果今天我们的福音没有讲到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没有再传福音。好，请我们一起来祷告。